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法视频，剩下后面一段，就是物质下第二，看美所持之法，即是通经方轨。这里有长文，有句诵。长文里面第一探经法已经说过了，现在讲的是第二是方轨。就是开导只是修行的方法有两段，那么第一证明方法，上次就讲到证明方法里面呢，有三段，那么后边的一段还没说完，开始这个修行的方轨方啊弘扬的方法，那么第一是标章，第二解释，第三劝修。那么标章的经文在第233页啊，那么就是最后一段啊，这一页的最后一段标章啊，在这个药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来灭后欲为四众说是法华经者，容何应说？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来室，坐如来衣，坐如来坐，而乃应为四众广说是经，这就是标章。就是说开始弘扬法华经的方法规范啊，那么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弘扬这一部经的妙理呢？那么就是要入如来室啊，坐如来衣，坐如来坐，具备这三个条件啊，才能做弘这个法华经的事业。那么第二解释，解释正是在第234页开始，第234页啊，如来是者，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师，如来依者，柔和忍辱心师，如来坐者，一切法空师。上次就讲到这里，那么这就是解释这个方轨三种条件那么要入如来是什么是如来是呢？就是大慈悲心佛法以慈悲为本呢，大慈悲心就是具备大慈悲心，就是入如来是，就安住在佛陀的这个法事之中，所以叫做入如来是。那么要弘扬法华经，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慈悲心有慈悲心，爱护众生，能使众生离苦得乐，自利利他，那么具备这个条件呢，才能够弘扬法华经，这是第一，入如来师。第二要做如来衣，就是穿上如来的衣服什么是如来衣呢？如来衣则柔和忍辱心就是有柔和的心，不刚强不粗暴，那么很柔和，很柔顺而调和的心碰到种种的逆境能够忍受不怕这个种种的侮辱能够忍辱，那么具备修这个忍辱波罗蜜的这种的精神这就是第二个条件。那么因为弘扬佛法呀什么样的情况都会碰到，假如碰到逆境的时候被人打骂都能忍受，那么那就是必定要有柔和之心那么能修忍辱波罗蜜才能够弘扬这个大法，这是第二个条件。那么第三个条件要做如来坐，什么是如来坐呢？这是一切法空，知道诸法空的道理，也就是说佛法讲因缘，凡是因缘生法，当体即空，缘生无性当体即空，凡是因缘所生之法，没有一样不空的。所以中观论龙树菩萨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所以如果你能够体悟出诸法空的道理，才能够弘扬这部大经， 那么这是第三个条件，常常把这个境界安住在诸法空的这个境界上，那么就是能够体悟人空法空之理，那么知道般若性空的意义啊，那么时时加以观察修空观，那么具备空观呢这种的条件才能够修忍辱啊，那么空观跟忍辱是有彼此互相帮助的作用的啊，单勉强的忍耐，可是你不知道诸法空啊，执着为实，这个人就很辛苦了啊，不会做得好。那么知道诸法性空吗？啊，骂都是希望不死的，没有实在的东西呀 啊。那么一切知道是当体即空，那么纵然是再逆的境界，他也能够忍受下去啊。所以具备诸法空的这个条件，那么再来修忍辱波罗蜜。那么修忍辱波罗蜜必定要具备诸法空的这个观察，那么这就是对于自己自修方面呢要具备这个功夫，那么对于利他必定要有慈悲心啊，慈者能娱乐，悲者能拔苦，具备这三种条件呢才能够弘扬这个法华经。那么第三段是劝修啊，上次是讲到一切法空啊，那么劝修就是说你具备这个条件必定要好好去弘扬佛法啊，做这个自利利他的工作，所以说安住世中，然后以不懈怠心为诸菩萨及世中广说是法华经啊，把精神心力完全安置在上面这三种方法之中，世中就指上面三种啊，这个如来是啊，如来一，如来座，把精神心力完全安住在这三方面这三个条件当中啊，那么同时还要以不懈怠心啊来做弘法事业，不懈怠就得精进了，不会懒惰懈怠啊，懈怠就是放逸了，放纵心一啊，不肯努力用功。那么现在不懈怠就是努力精进啊，具备上面的条件，还要很努力啊，下功夫精进去做自利利他的事业，那么为一切菩萨并及四众弟子，在家有二众优婆塞优婆夷，出家有二众比丘比丘尼啊，为佛的四众弟子详细的讲说这个法华经的微妙之理，所以广说是法华经，广详细呢啊，您了解这个法华经的经义，然后要详细的为佛的四众弟子啊并且所有的菩萨们，初学的菩萨，为他们说这个法华经啊，那么让他能够体悟诸法实相啊，都能够开始悟入佛者之见啊，那这就是劝修，具备这个条件，那么开始你的方轨之后啊，必定要好好去做，所以第三劝修，这就是方轨。下面新字一下第二啊，名五利益，按照上面的方法去做自利利他的工作，那么您就能够得到下面的五种利益，所以叫做名五利益，说明你照这样做就能成就这五种利益。经文说，药王，这笔经佛对药王菩萨说的，药王菩萨就是法师的领导者啊，由药王来启发领导啊修学法华经自利利他的功夫的人啊。那么佛对药王说，我与已国遣化人为其即听法中，这是第一啊，五种利益的第一种啊，遣化人，遣是派遣使令，佛说如果世间上啊佛若灭以后，由人发心啊，具备上面三条件而去做弘法事业来说法华经啊， 那么这五种法师，那么佛如果离开这个世间之后，佛入灭以后啊，他并不是入灭以后就没事了，在这个地方视线入灭，是因为这边接受佛教化的众生的因缘尽了，那么佛就到其他的地方去啊，还是继续在做他的度化众生的事业。所以经文说，我与已国，我释迦牟尼佛自称啊。那么虽然在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入灭以后啊，他又到其他的国土去，夷国，其他的国啊，除掉这个国以外，在其他的地方他方世界啊。那么在那个他方世界弘法的时候，如果知道娑婆世界这个地方有人呢具备上面三条件而在弘扬法华经，那么佛在他方世界他会派遣变化的人啊，为这个说法的人呢聚集很多听法之中啊，那么派遣那个化人来做影响中啊，领导这个听众啊，所以真正会讲法华经，懂得法华经之后能够如法而说啊，那么真正为弘法而说的这种的说法的道场不愁没有听众啊，因为佛纵然在其他的国土，他也要派遣啊变化的人来做听众，来领导很多人呢来听这个法师说法，所以遣化人为其集听听法中，其指这个说法法经的人啊，为这个说法法经的人替他聚集很多听法的听众啊来听他说讲经，这是第一种的利益。一拳化比丘尼尤婆塞尤婆夷听其说法，是诸化人闻法信受，随顺不逆。这是第二拳化四众派遣这个变化的四众弟子啊来做影响众听这个法师说法。一就不只派化人而已，上面的化人是普通人啊，不一定是佛弟子。第二的化人一样是化人，但是化的就是佛弟子四众弟子啊，所以同时也会派遣变化的这个四众弟子，比丘啊，就是男众出家受大戒的，比丘尼女众出家受大戒的啊，这是出家二众。尤婆塞就是近似男，尤婆夷近似女，就在家二众啊，同时也在他国派遣这个佛弟子四众弟子啊，都是变化人来参加听这个法师说法，听起说法，起指这个说法的法师，听这个法师说法。这些化人闻法能够信受，听了之后啊，他能够深信而领受下来，那么随顺法师所说，不会违逆，也就是说护持这个道场啊，只有让他进步，他不会扯他的走，也不会拉他的后腿，就是不会违逆法师。这个法师弘法的道场，他必定会扶持他，使他能够很调顺的成就。那么这是化四众。什么叫做化人呢？化者无而复有，叫做化。这个地方本来没有这些人，突然之间很多人在这儿，经讲完了，这些人又没了，来无所从啊，去无所至，从什么地方来不得而知，突然之间增加很多人，那么法说完了他走了，走到哪里去不得而知，突然之间没了，这个叫做化人。化就是本来没有的，突然之间有了，不像我们这个身体有生有灭，显然的可以看到，化人突然之间变化出来了啊，那么等到你说法完了，他又突然之间没了啊，这个叫做化人。那么像从前啊，这个南北朝的梁朝的时候，法云法师他讲法华经啊，这个天月明空，好多 啊，看到好多人呢，在空中停住在那听他讲经，啊，天人散花，这个从空中落下很多很多的花来供养这个法师，供养法华经，讲的时候必定会看到很多很多人，啊，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不得而知，等到他法座这一座经讲完了，啊，那么下这个讲到最后回向了，啊。念这个回向句念完了，回向句念完，法师下座，人没了，当时看到很多很多的听众突然之间没了，这就是化人，那么像法云大师的说法，讲法华经真的就是能感化到好多的化人呢，来听他说法。那么当然其中啊，不但是有四众弟子普通人，也有天龙八部，所以下面第三化八部，变化作很多的八部天龙八部等中来听这个法师说法。所以经文说，若说法者在空显出，我是广权天龙鬼神钱达婆阿修罗等听其说法。这是说平常时啊，佛都会派遣这些天龙八部来扶持这个说法师，如果这个说法的人在空闲之处，空静安闲之处啊，在哪里自修用功，或者是打坐入定啊，我释迦牟尼佛自称，这个说法的人在空闲的地方从来没有说法，可是我会派遣很多的天人龙神鬼神众啊，世间的护法善神，像这个四天王众等啊，还有八部众钱达婆阿修罗，这些名相在前面呢序分啊，开头的序评就已经讲过了啊。那么钱大婆阿修罗这两种就是八部之二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八部中没有一一详细列出来，所以用过等之啊，总包括啊，有天龙夜叉钱大婆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切，这是八部啊，八部详细的名目前后经文都有很多，这里只列出两种，钱大婆阿修罗，前面还有个龙，用个等字概括没有列出来的啊，其他的众啊，那么这些很多的天龙八部都会到这个说法的人的地方来听其说法，来听法，其指这个说法的法师。那么这一段文，这是第三派遣这个天龙八部来扶持，就两种意思，一种啊说法的时候天龙八部来做听众来听经啊，那么所以前面讲的那个法云大师在说法的时候，空中很多的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八部之众好多好多，那就是天龙八部来扶持来听法，一方面听法做听众，一方面扶持道场，所以凡是修行说法讲经的道场啊，天龙八部啊都要这个受佛的扶助，到这个说法的地方啊来扶持道场，扶持三宝，这是一种。假如法师没有讲经的时候，他不是不可能一天到晚都讲了，讲有讲的时间，不讲经的时间呢，平常是在空闲的地方自修，或者是在休息，无论在什么时间，天龙八部都要扶持他，时时刻刻就在这个说法师的周围啊来扶持他，使他得到安宁这是第二种的功用。所以佛派遣天龙八部来扶持，一方面做听众，一方面维护他，有点这两种的作用，这是第三那么得到第三种的天龙八部来扶持的利益，不但具备上面的这个利益，还有第四能见佛。所以接下去经文说，我虽在异国，时时令说法者得见我身，这是第四能见佛。释迦牟尼佛说，我在这个世间就入灭了，那我到他方世界别的国土去 弘扬佛法，是我的弘法事业，度众的事业。异国意思不同啦，不在这个国家，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弘法了，那么到他方世界去做他的度众的事业。那么佛虽然是在其他的异国在弘法，可是他时时会使令说法的人呢、啊，能够见到佛的法身啊，我是佛自身呢、啊。那么这就是说，常讲说《法华经》的人能见佛啊，释迦牟尼佛时时啊都要使他能够见到。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要问我啊，哎，法师，你有没有看到啊？你有没有见到佛呀？啊，前面不是说吗？啊，那么说法的人呢、啊，那么时时刻刻不离于佛啊。那么假如你能够时时回光返照，背尘合绝，你自信佛时时现前，那就是等于佛现前啊，那就时时见佛。您觉悟了就见佛，你迷了佛就离开了，看你觉了没有啊。假如你真正能够觉悟，你就能见佛。那你问我有没有见佛呢？我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这个道理怎么讲啊？那么有的时候好像很灵敏了啊、那么有点这个比较这个清朗的境界，那好像就是见佛一样啊、那么时时不忘佛法，那就是见佛啊、不一定要见到佛的那个身相啊，不一定要见到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啊、那么最起码我们早晚课必定见佛的啊，不但我见，大家都见。哎，大殿上不是供的佛像吗？你眼睛睁开不是见的都是佛像吗？佛像你不要把它看成泥塑木雕的，佛像就是佛的真身。佛像你把它看作真正的佛来恭敬礼拜，功德一样啊。所以你看到佛像就是等于见佛呀啊。那么世间有佛像就是等于世间有佛啊，一佛在世没有两样。所以释迦牟尼佛临将要入灭之前，前三个月啊，从陶立天下来啊，那么世间上三个月的时间没有见到佛呀，很怀念。那么油田王就用啊旃檀香木啊雕刻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啊。那么佛从陶立天下来的时候，这个油田王也把这个佛像请到这个佛前呐、啊、来迎接佛了。那么佛就为这个佛像抹顶啊。佛为这个佛像抹顶，以后啊，这个我灭度以后就靠你去弘扬 所以，那么这个佛入灭以后，世间上有佛像，就这个佛像，不论哪一种佛像，都是经过佛抹顶的啊，都是代替佛在世间弘扬佛法的。所以我们见到佛像，也就是等于见佛。那么，如果以这句话来解释呢，那么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见佛。啊，一天到晚都在佛堂里，那么不是就是住在如来寺吗？啊，那么时时刻刻都见到佛啊，与佛啊时时相见，那么这就是等于是见到佛一样。这是说通途的说法。假如你真正修持的功夫好，能够真正见佛的。不过啊，见佛也不能执着，不能生欢喜心啊。假如你真正能入定了，见到佛像了，那你生欢喜心就是随便跟人家说了，哎，我见佛了，我在什么时候亲自见到佛啊，佛来跟我讲话了，那纵然是真佛呀，恐怕也会变成魔镜啊，欢喜心一生，魔镜就如来。所以啊，这个纵然亲见佛也不随便说。所以庐山初祖远公大师他一生啊三度圣相而不曾向人讲过啊，他在定境之中一生修法见过三次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音世子，不是他不曾说，最后要往生了第四次见到他才说，他说我过去啊曾见过三次，今天又见到了，我要离开这个人间了，要往生极乐了，要走了才见才说啊。那么如果这个人说他见佛了，这个话说出来以后他就入灭了，这个可以说是真的。假如他说他见到佛了，可是他还在人间住了好久，也没有入灭，这个说的是假的，那你就不必相信他啊。所以啊， 是不是有见佛？要问自己，问自己。那么既然要问自己啊，你也不必问我了，问你自己有没有见佛就好啊。所以这个真正能够有功夫见佛并不难了，佛就在你心中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如法去弘扬，那么佛在异国呀也常常使这个说法的人呢、啊、能见到佛身。佛有三身呢、啊、法身、报身、应化身啊、那么这个佛像就等于佛的化身一样的啊、最后第五种，能使这个说法的人得到大种持门。若于此经妄是嫉斗，这个念斗啊，不是赌啊、哦、啊，嫉斗就是一句一句的点啊。若于此经妄是嫉斗，如果是客家话 tell detail 啊，没记透啊，嫉斗就是这句到这里为止，就是斗啊，斗点了啊。若于此经妄是嫉斗，我还未说令得具足。假如这个赌经的人呢、啊，他忘掉这一句啊，那么万一忘掉一句，忘掉一个字，哎，佛会现前就跟他说，哎，你哪一句忘掉了？哎，哪一句你没有念好啊？他会告诉他啊，使他这个念成具足啊，不会有所缺少，使令得具足啊，这就是使他的大种持门，种一切法，持无量意。这显示像这个智者大师修法华三昧，读诵法华经啊，得受玄陀罗尼，玄陀罗尼，陀罗尼就是总持啊。那么读诵法华经能得大种持门，种一切法，持无量意，所以读诵法华经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妄思俱斗，他尚且会佛会现前来问你说。这个不一定是佛现前，有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忘掉了，那你心静下来继续念下去，突然之间又想出来了，那就是等于佛来开导你，使你呀、这个嫉斗不会忘失啊、真正好好去读诵法华经，利益是很大的啊、我从前闭关闭法华关，我每天拜法华经，读诵法华经啊，有的时候读得很累啊，哦，实在是不休息不行了，但是这个经没有读完，不想休息啊，那么坐在哪里读，读到中间睡着了，读来读去睡着了，很奇怪的就是睡着了还在念啊，不过这个页一页一页没翻过去，没翻过去，可是他还会念啊，那么是这个念的时候就是好像梦境一样，会有这种情况啊。这就是等于是佛啊，那个扶持你的精神啊，你不能啊为了这个疲劳而忘失你的修法啊，那么不能由此就迷糊下去，他还是在，纵然身体疲劳了，他精神还是在那里继续啊。这种情况，如果你真正好好的下番功夫啊，并不难见到啊，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过必定要有个专一啊，专一起心啊，下死功夫才能啊有所这个得到有点受用啊。那么修行不能看作太容易，也不必看作太难啊，实际上也不难也不易，只要你有恒常心，好好做，天天做啊，天天下功夫，天天读诵，那么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呢、啊，那你就会得到真实的利益啊。不过修学佛法，记得前面的这个，要知道诸法空啊，啊，那么明白一切法空，不要执着这些修行相啊，不要少少有所得，有得到一点小清安呐、啊，那么由此就生欢喜心啊，或者是浮躁起来啦，随便跟人说了，变成魔镜，那就是很不好啊。所以真正有修行的人呢、啊。他的境界他不会随便说的，像罗侯罗啊 修密行啊。那么前面讲罗侯罗的时候曾讲过了，罗侯罗密行啊，唯我能知之，就佛才知道罗侯罗怎么修行啊。所以真正要用功的人，他都是内心的啊，好好下功夫，他不会啊做这个外表的好看啊。前面是长文说完了，长文两段都讲完，接下去是句诵啊。句诵因为不是完全是重诵啊，所以称它叫做句诵，里面有部分不是重诵啊。句诵有三段，第一总劝，第二诵长文，第三接劝，这是劝修的作用啊啊。因为这个总劝跟接劝的文字不是重诵啊，跟经文里面的从这个长文呢、啊、不会完全一样，带有一点孤奇的意思，所以不宜重诵看它。只有第二段的诵长文，那是完全是算是重诵。先说总劝，儿时世尊欲重宣此一而说句言。释迦牟尼佛前面长文说完之后啊，为了要利益一些顿根众生，恐怕他听长文没有了解啊，重复再用重诵说一遍，所以重宣此意再说下文。句诵就是润文题，等于中国的诗歌啊，等于是名啊，所以它有固定的字数成为一句，这里都是五字一句的这个句诵。欲舍诸懈怠，应当听此经，是经难得闻，信受者亦难。这一首句就是总劝，总以劝导一切修学佛法的人呢、啊、要好好的精进受持读诵法华经。假如你想要舍掉懈怠心，放逸心，要精进修学佛法，那你就应当要听受读诵这一部法华经。欲期望要舍掉许多的懈怠心啊、要精进修行，那么就应当要听这一部经，此经就法华经啊。为什么说要丢掉懈怠心而精进修行，就要读诵受持法华经，讲说法华经呢？因为呀、啊、是经难得闻呐、啊，法华经很不容易听到的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41年都不曾说，最后才说啊，所以这一部经很不容易听到，难得听到，难得闻，闻就是听。听已经是不容易了，听了之后能信能受更难了，所以说信受者亦难。听了之后生信心，深信法华的妙理，能够知道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一师啊，真正是为了开权显示会三归一啊。那么是就是要一切众生开始误入佛这之间啊，你明白这个道理，深深心相信，而且知受在怀呀、啊，任持不失，受就受持，时时刻刻不忘法华经啊，能够深信能够受持的这个人。更为难得，很不容易啊！能够发心受持法华经，有信心，很不容易。所以这是总劝。那么说难，就是劝导大家呀，要发心啊，多读诵法华经，听受法华经啊，要深信受持啊，不要忘事法华经，要具备五种的这个修持法门，就前面所说的受持、读诵、讲说、书写啊。下面是第二诵长文，就是把前面长形的文字啊用重诵再重说一遍啊。不过这个文字就比较简单了啊，分成两段。第一淡诵月古叹第二诵方轨。前文由月人叹月法叹，人中有因有果，现在总合起来直月古叹。国指依法华经修行能够就近成佛的佛国啊，依这一部经修行能成佛，所以越果叹啊。 约果滩有两段，第一送利比，第二送法和，就前面有藻井峪啊，就是用丛，先用丛松啊说明前面的比方，建立的比方啊，用丛松说明，所以送利比。如人客须随川藻于高原，犹见干燥土，知去水上源，渐渐石土泥决定滴滋水晶。这六句就是重诵前面的比方，长文里面说的比较详细啊。如果有人很渴了要喝水，如就好像世界上有人呢渴了需要水来喝啊，那么你需要水的时候怎么办呢？藻井啊，就穿凿，从高原的地方，很高的地方穿凿啊，打井啊，可是一直凿下去，凿得很深呢，看到的拿出来的土样啊还是干的，有见干燥土啊，都是干土，当然就没有水了，那么知道距离水还远的，知去水上源，那么距离水还是相当有一段，因为都是干的没有石土啊，那么再渐渐的再往下挖，再穿凿，穿凿到再深啊，就发现有石的泥土了，渐渐石土泥，泥啊是泥巴烂泥了，有水的，有水缝合的这个石土啊，就渐渐石土泥决定滋水晶，决定就可以知道哦，下面有水，为什么？已经见到有水分的泥巴了，凿出有水分的泥巴，可见下面是有水啊，这是比方。下面就送法和，药王汝当知，如是诸人等不闻法华经，续佛至上缘，这就是只找到那个干土啊，这比方这个干土啊，找出来的都是干土，那么没有见到水，那水就比法华经，那么距离这个水分还远呢，都是干的，就是这个人啊纵然行菩萨道，他没有见到法华经啊，所以佛对药王菩萨说，你应当要知道啊，如是指这个修学佛法的人啊，行菩萨道的人，诸人修行菩萨道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诸者多也啊，这些人等因为他没有听到法华经啊，不闻法华经，就是没有听到法华经，就好像这个要水的人呢穿凿在高原呢都是干土，找出来都是干土，就是还没有见到法华经啊，就是距离成佛的机会还是很远，所以叫做去佛至神缘，他还没有得到佛果上的无私智根本智啊，这个自然智无私智啊，他距离很远，还没有没有办法见到，因为他没有见到法华经，没有闻到法华经，所以去佛至上缘啊，那么这就好像在高原穿凿水井啊，只见干土啊，还没有见到水分。若闻是深经，绝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闻以地思维，当知此人等尽以佛智慧，这就是见识土了啊，和这个见识土的比方。如果修行菩萨道的人见到这个法华经，是深经，深经就是指法华经，法华经深奥而微妙，所以叫做深经。如果行菩萨道的人听到法华经了，知道佛出现世间的这个一大事因缘了，那么他知道法华经里面所说的绝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这两句话在其他的经论里面时时都引用的啊。绝了声闻法，声闻修四地法求证阿罗汉果啊，还不能够成佛，直到了化成，走了300余旬啊。那么在法华经里面叫他到达宝所， 决定了之啊，声闻法只是成佛的前方便，着紧见谁的前方便啊，前面的甘土不着下去也见不到实土啊，那么没有声闻法也见不到菩萨的大法呀。所以声闻法经过法华经的开显之后啊，当下就成为菩萨道啊、嗯，所以前面经文说啊，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悉当成佛。啊、嗯，汝指声闻人啊、嗯，你们这些声闻人所修所行的就是菩萨道啊、嗯，努力进修就能成佛。所以决定了之，声闻法就是成佛的前方便，就是开权显实的前方便。声闻法都是权法。经过法华的开显之后都是会归一时，绝了声闻法。那么要知道法华经是诸经之王，王者自在意、啊、并不是说是摆在高高在上啊，好像统领一切的那个帝王。佛经所说的王往往是表示自在、得到法华经了，依法华经修行才能在菩提道上得到自由自在，所以法华经是诸经之王，依法华经修学才能够得到大自在，才能在从初发心到无上菩提经过42位啊，自由自在啊，悠悠道以保所，不会有所困难，所以叫做法华经是诸经之王啊、嗯，因此我们平常习惯性就是说法华是经王啊、嗯，那么法华是一切经之王，王者是究竟自在，成佛才是究竟自在，因为成佛就是法华，法华经是教人成佛的方法，所以他是诸经之王的大自在。他听过法华经之后，闻以帝思维，闻思修三昧啊。听了之后不思维，不进一步去研究啊，闻就是闻会了，闻也就是听了之后啊，地思维，地就是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下功夫去思维法华经的道理啊，法华经里面的深意无穷无尽啊啊，所以智者大师九旬谈妙，妙法莲华经五个字讲过90天。显示法华经的深意奥义无穷无尽，所以能够以90天的时间，也不只不过是讲了5个字《妙法莲华经》5个字而已。那么这就显示里面的道理很多啊。假如你不细细的去思维的话，囫囵吞枣的言下去，怎么能够得到受用啊？所以必定要地神很认真去思维，这就思会啊。那么认真去思维，再努力修学，就是修慧，闻思修三慧七发啊。有了闻思修，就能开发智慧，才能断烦恼了生死，而到成佛道。所以闻以地思维，当知此人等尽一佛智慧，这就是已经见到实土泥了，知道有水了啊，找到这个有水分的泥巴啊。那么应当要知道，这个人已经接近于佛的智慧，就快成佛。距离成佛就不远了啊、成佛必定有期望了。那么听到法华经，依法华经修学，决定有成佛的希望啊、所以前面说举手低头皆成佛道啊、这就是送梵河，后边送方轨有两段啊、先送证明方法。若人说此经应入如来室，作亦如来衣，而作如来坐，初众无所谓，广为分别说。如果有人要说这个法华经，要讲法华经，应当要入如来室，要做如来衣，要做如来坐，那么具备这三个条件，在大众之中说法呀，不会有所不位啊，他会很健康的坐在那里说法啊。那么可以为众啊，广为分别说，很广很详细的为一切众生分别说明法华经啊。那么这个如来是如来一，如来坐是什么呢？下面就加以说明说，大慈悲为是， 柔和忍辱一啊，诸法空为作，这都说过了，不必再说啊。处此未说法啊，具备这三个条件来为众生说法啊，那么才能够啊自利利他，得到功行圆满啊。若说此经时，有人恶口骂，加刀杖瓦石，念佛故一人。这是说明这个柔和忍辱一的说明了，因为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再加一首偈颂来说明。如果有人讲说这一部法华经的时候，碰到恶人用恶口来骂你，粗话骂你，甚至严重到拿刀来杀你，杖来打你，瓦石来丢你来伤害你，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说法的人呢，念佛怎么念佛呀？不忘受佛的附属接受佛的嘱咐啊，要在末法护持弘扬法华经，那念佛的缘故啊，你应当要忍受人这个恶人的打骂伤害这个才是柔佛忍辱一那么能够具备这个条件，这个柔佛忍辱一才算成就。我上次说过的，像圆严法师碰到这个人家用米田供丢在他的脸上，他还能够忍受这个功夫就到家了，这真正穿上柔佛忍辱衣那么不到这个功夫，说法就会有困难。所以这是重诵证明方法，后边重诵说明五种利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